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12月27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政府宣布制裁两名北韩高官，进一步向北韩施压。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为叙利亚和平会议辩护。救援团体在叙利亚启动紧急撤离病患行动。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全国人大委员会星期三闭幕，全票通过有关连接中国的广深港高铁在西九龙站实施所谓一地两检的议案，完成了落实西九一地两检三步走程序的第二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随后召开记者会。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充分发挥高铁优势，在一国两制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
详情请留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星期二对两名参与北韩弹道导弹项目的北韩高官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表示，这些都是为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所展开的最大施压运动的一部分。据路透社的报道说，被制裁的两名官员金正直以及是李炳哲，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偏爱的人，并且是为了平壤制造武器的顶级专家。美国财政部的一份报告说，金正直是平壤推动将他导弹从液态燃料转变为固态燃料的重要人物。李炳哲是推进北韩发展洲际弹道导弹项目的关键人物。有关照片以及是电视画面显示，在绝大多数高级别的助手都要与金正恩保持距离的场合，上述两个人他是可以轻松地围绕着在这位北韩领导人的周边。不过美国作出这个限制措施大都是象征性质，这些举措只是对两人封闭了的美国范围内的财产，并且禁止两人同美国公民有生意往来。同样是在星期二，俄罗斯提出介入当前的紧张局势，以帮助在华盛顿以及平壤之间的斡旋。美国国务院对此作出回应，说美国已经是可以通过多种的渠道同北韩对话，而此外还表示转向取决于是北韩。上个星期五，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限制北韩可以进口的汽油以及柴油的数量，并且加强检查涉嫌搭载违禁物出入北韩的船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表示，俄罗斯下个月牵头的索契和谈在叙利亚人民当中拥有广泛的支持，会议目的是为联合国斡船的和平进程打下基础。拉夫罗夫讲这番说话之前，40多个的叙利亚反政府团体表示，俄罗斯试图绕过联合国和平进程，为此他们将不会参加索契谈判。反政府团体说，俄罗斯希望他们放弃让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下台的要求。反政府团体表示，和谈的调停人应该是中立以及是诚实的斡船者。他还说，作为叙利亚最强大的盟友，俄罗斯不是这样。叙利亚政府表示将会参加索契会谈，支持反对派的土耳其亦都计划前往，但是表示库尔德人团体不应受邀。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表示有权参加和平谈判，土耳其视库尔德工人党以及他的武装派别人民保卫部队为恐怖团体，理由是他们与土耳其分离主义分子有联系。联合国斡船的日内瓦和谈以及是同时由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参加的有关谈判，在实现结束叙利亚六年长期内战方面进展甚微。人道救援团体开始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郊区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地区撤离病人。联合国要求从有40万居民的东古塔紧急撤离被困在当地的将近500名的病人。东古塔地区自2013年起被切断了食物以及是医疗救援，很多病人是儿童。 叙利亚美国医疗协会在星期二说，被批准撤离的29名重病人当中，4人已经是被送到大马士革的医院，其他的病人将会陆续转送去当地。29名重病人当中有18名儿童以及4名妇女，分别患有心脏病、癌症、肾功能丧失、血液病以及是一些在东古塔无法进行手术的疾病。叙利亚美国医疗协会表示，由于被围困的以及是缺少医疗条件，最近数个月以来有17个病人已经死亡。万事达卡公司表示，受到消费者信心不断增加的就业以及是很早就开始打折扣的促销影响，美国消费者在假日季节已经花费了8000亿美元购物，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个导致美国大型百货公司的股价在星期二上涨。万事达卡公司市场调查顾问昆兰在该公司发表的消费脉搏零售报告当中公布了有关的数字。这份报告说，商店以及是网上从11月1号到12月24号的节日购物期间的销售上升了 4.9%， 这个是自从2011年以来最快的年度增幅。绝大多数美国零售公司的股票在今年都曾经出现暴跌，原因是这些公司持续被亚马逊公司为代表的网上电商是夺去了销售额。传统的实体零售商家还受到对科技大量投资以及是为了是电商以及是它的销售优惠的竞争而被迫杀价促销的双重打击。如果树可以讲说话的话，有一棵玉兰树可以讲100万个故事。他是听过39位美国总统在白宫的讲话，目睹过无数各时访问来宾以及是复活节的滚彩蛋，经历各种的喜怒哀乐、战争和和平，还承受了一架飞机的撞击。杰克逊总统在1835年种下的一棵玉兰树的树苗早已经成为参天大树，不过专家说这棵树开始患重病，必须要斩掉一大部分，否则就会构成安全的威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各位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稍后会报道有关香港各界如何回应中国人大通过西九一地两检的草案，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乌克兰方面的消息。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乌克兰第一次在今年10月25号欢度圣诞节，乌克兰社会好多人士认为，乌克兰选择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同步在25号过圣诞，显示出乌克兰继续融入欧洲的努力，以及同西方文明更接近一步。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
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基督徒一样，乌克兰开始在12月25号欢度圣诞节。一个多月前，乌克兰议会通过法律，由总统签字生效，正式确定12月25号作为国家法定假日。乌克兰过去一直同俄罗斯一样，在每年的1月7号迎接圣诞节，不过乌克兰继续保留1月7号作为假日庆祝东正教圣诞节。乌克兰媒体说12月25号是休息日和法定假期，这个在乌克兰还是第一次。乌克兰各大教堂都举行了弥撒活动。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平安夜发表讲话，他说这个是乌克兰第一次与欧洲和绝大多数基督教世界一起按照公历来庆祝圣诞节。波罗申科是虔诚的东正教信徒，他甚至在自己的住处兴建了私人东正教堂。波罗申科说他本人既会在12月25号亦会在1月7号过两个圣诞节。乌克兰总理格罗兹曼亦在平安夜祝福了乌克兰人。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长图尔奇洛夫说，文明世界都按照现在使用的公历先过圣诞节，然后再过新年，从今年起乌克兰亦开始这样做。图尔奇洛夫几年前就推动乌克兰选择12月25号过圣诞节，他认为这样能够帮助乌克兰不再按照俄罗斯的帝国标准行事。乌克兰议会议长帕鲁比说，选择25号过圣诞节显示乌克兰重新返回自由世界的大家庭中，这个能够进一步减少来自莫斯科的影响。俄罗斯官媒批评乌克兰的这个新举动是在两个斯拉夫兄弟民族之间制造隔阂。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根据预略历每年1月7号过圣诞节。 俄罗斯好多人认为1月25号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的节日。民意调查显示，多数乌克兰人将自己当成东正教徒，但是乌克兰东正教会目前分裂成为乌克兰本土东正教会以及受俄罗斯控制的东正教会。此外，天主教在乌克兰，特别在西部地区，亦拥有巨大影响。今日世界上1月7号过圣诞节的地方已经屈指可数，除了俄罗斯东正教会之外，格鲁吉亚、塞尔维亚和耶路撒冷东正教会亦选择1月7号为圣诞节，包括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内的多数东正教国家亦选择12月25号作为圣诞节。目前定居格鲁吉亚的俄罗斯前媒体人潘菲洛夫说，他刚到信奉东正教的格鲁吉亚时，还是以为1月7号是圣诞节，但是被格鲁吉亚人嘲笑。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在全球基督教世界中，东正教占少数，而且世界上15个东正教会中已经有10个将12月25号作为圣诞节。如果东正教与天主教和基督徒共同庆祝圣诞，这个能够显示出基督教世界的团结。因此他认为俄罗斯东正教会迟早亦会选择12月25号作为圣诞节日，只是几时才能够发生，无人知道。马尔科夫说，根据预略历选择1月7号过圣诞，其实是一项科学错误，这个错误应该被矫正。永远坚持这个错误并不是一项高尚的行为。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对很多虔诚的东正教徒来说，1月7号的圣诞节之前有一段持斋期，但是新年又是一个很大的节日，民众通常食欲饮酒狂欢，因此在新年之后过圣诞节对很多人来说非常不方便。他认为与克里姆林宫关系非常密切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领导层以及教会中的老一代人都在苏联时代成长和接受教育，俄罗斯与世界上多数国家不同在7月1号过圣诞节，可以被这些人看成抵制西方文化和影响。尼科里斯基说，
конечно, они не хотят никак сближаться с Западом. Для них это смена календаря, это что-то вроде того.
尼科里斯基说，显而易见，很多人现在都反对与西方接近。如果放弃使用预略历，转而使用公历，在12月25号过圣诞节的话，那会被看成接近西方。他们利用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信徒继续使用预略历，不愿意改革。尼科里斯基说，在海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以及亚美尼亚等信奉东正教的一些前苏联地区，很多人一般都过12月25号和1月7号两个圣诞节。他认为乌克兰决定将12月25号当作圣诞节，反映乌克兰正与基督教世界主流靠近。在二战纪念活动上，乌克兰亦与西方看齐。乌克兰目前选择5月8号，不再似俄罗斯这样将5月9号当成二战胜利纪念日。此外，乌克兰亦有很多呼声取消在前苏联和今日的俄罗斯作为很大节日的三八妇女节。一些乌克兰活动人士认为，妇女节应该改名为捍卫妇女权益日，不应该当作法定假日和节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香港方面的情况。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全国人大委员会在星期三闭幕，全票通过了有关连接中国的广深港高铁在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的议案，完成落实西九一地两检的三步走程序的第二步。北京官员在记者会上未有具体回应西九一地两检的法律基础，他们只是强调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最后决定权，更加形容是一言九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随后就召开记者会说，西九一地两检是实施一国两制以来的新情况，他说并没有任何基本法的条文可以适用。一地两检关注组就呼吁香港人参与2018年的元旦游行，反对实行违反基本法的一地两检安排。现在我们接通了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爱云的电话，为我们连线报道香港各界回应西九一地两检草案的。汤爱云你好。
是任
敬仁
你好。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在星期三以158票全票通过今次的一地两检的合作议案，北京官员如何去回应这个法律基础呢？
系咁，连接中国嘅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系预计喺明年嘅第三季通车，而香港政府喺今年嘅7月25号就公布咗西九高铁站一地两检方案噶，而其中最争议嘅咧系划出超过10万平方米嘅地方咧，系划为中国口岸区，喺香港嘅心脏地带咧系全面实施中国法律噶，而西九一地两检嘅法律基础引用边一啲嘅基本法条文咧，一直系备受关注噶。而中国人大副秘书长李飞星期三喺记者会回应传媒嘅提问，就表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是具有立法权、法律解释权和对法律实施的监督权，包括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和监督香港基本法实施的职责的。李飞表示，在香港实施的所有法律和发生的行为是不是符合基本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具有最终的决定权，他形容是一言九鼎，但是没有明确地表明西九一地两检安排是引用哪一些基本法条文的，听下李飞怎么说。
首先必须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实施香港基本法、处理重大法律问题所做出的决定，具有限制性地位，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一言九鼎。
咁李飞就强调，必须要明确咁样讲，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实施香港基本法、处理重大法律问题所作出嘅决定，具有宪制性地位，具有最高嘅法律效力，亦即系大家通常所讲嘅一言九鼎。李飞又表示，最近有香港记者问佢，西九一地两检嘅宪制基础喺边度，同埋系唔系合乎基本法，佢就回应表示，批准一地两检系符合中国宪法和基本法，就好似1990年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基本法是符合中国国家宪法，这一点是不容置疑。李飞说，今次人大的决定完全是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的。任敬仁。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就在星期三傍晚召开了记者会，她又怎回应呢？
是咁，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喺記者會開場發言表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工程已經係完成咗98%。佢話有信心喺明年，即係2018年第三季通車。林鄭月娥表示，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星期三通過喺西九高鐵站一地兩檢嘅合作安排，同埋確認咗相關安排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同埋基本法，成為有效嘅法律依據。他強調，西九一地兩檢不會損害香港人的權利、割地和損害人權等的講法都是不成立的。林鄭月娥還強調幾個重點，包括在西九站實施一地兩檢是一國兩制實施20年來遇到的新情況，並不是當年草擬基本法的時候所能夠預見。他坦言，基本法是沒有一個特定的條文直接回應或者是適應是西九一地兩檢一個新情况噶，听下林郑月娥点样讲啊？
喺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充分发挥高铁优势，喺一国两制实践中遇到嘅新情况，并且系涉及内地同埋香港特区法律适用同埋管辖权划分呢啲复杂嘅议题，并非当年草拟基本法嘅时候所能够预见嘅。因此，基本法冇一个特定条文直接去回应。或者適應呢個新嘅情況係可以理解嘅。
咁林鄭月娥仲話，落實西九一地兩檢安排嘅三步走已經完成咗兩步。香港政府計劃唔遲過明年2月初向立法會提交西九一地兩檢嘅條例草案，爭取喺明年7月立法會休會之前通過條例草案，以達至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喺明年第三季通車嘅時候實施嘅目標。林鄭月娥又話，唔會低估第三步香港本地立法嘅難度㗎。任敬仁。
係咁，香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又點去回應西九一地兩檢涉及邊啲基本法條文呢？
是咁，香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今年7月25日喺公布西九一地两检安排嘅记者会上面，曾经引用基本法第18同埋第20条等等嘅条文，但系星期三嘅记者会咧就冇再引用边一啲基本法条文咧系适合于西九一地两检噶。袁国强只系重申，西九一地两检符合基本法，唔会违反基本法第18条，即系中国全国性法律，除咗列喺基本法附件三之外，唔喺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袁国强表示，基本法第18条嘅实施主体系整个香港特别行政区同埋所有人，但系西九地两检嘅对象就局限于中国口岸区同埋高铁嘅乘客，而人大嘅决定系将中国口岸区视为处于中国，做法就同深圳湾口岸一样。袁国强坦言，外界对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系唔系引用基本法第20条，即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享有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同埋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常务委员会同埋中央人民政府授予嘅其他权力，有唔同嘅意见。佢认为呢个系可以理解，因为西九一地两检系新情况，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系避免引用基本法20条嘅争议。佢认为是更加稳妥的。任英仁，
咁有记者就问到今次决定是不是另类释法，咁会唔会成为先例，以及将来租借香港其他地方俾中国嘅话，会唔会实施中国全国性嘅法律？咁香港嘅官员又点回应？
系咁，有记者问及今次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嘅决定，系规定咗香港本地立法嘅时候唔能够违反西九一地两检嘅合作安排，系唔？咁樣算唔算係另類釋法？而呢一次嘅決定係咪將基本法限制中國全國性法律唔能夠喺香港實施嘅限制係廢除咗？如果將來香港冇辦法就保障中國國家安全，但係限制香港言論自由嘅基本法23条立法，而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將中國嘅國安法以同樣嘅方式去實施，香港人係唔係要被迫接受？袁国强回应表示，呢一次嘅做法就同以往处理深圳湾口岸一地两检安排嘅模式系类似噶。进行香港本地立法嘅时候，都系处理香港同中国相关部委针对深圳湾口岸一地两检嘅安排。未来西九一地两检喺香港本地立法嘅模式，都系会沿用类似深圳湾口岸嘅法例。袁国强仲话，冇必要将西九一地两检同埋基本法23条立法相提并论噶，听下袁国强点样讲啊？
原因咧就系两个，第一系完全唔同嘅事，甚至乎容许我讲咧，两个系风马牛不相及嘅事。因为一地两检咧，其实系主要嚟讲系一个交通运输嘅问题，系我哋香港整体长远发展嘅问题。我哋只不过系因为一地两检嘅需要咧，我哋去解决一啲因为运输系统或者交通系统而引发或者衍生嘅一啲法律问题啫。但23条咧，好清楚就係喺基本法定立嘅時候咧，係已經俾咗香港特區一個憲制嘅責任咧，去處理有關呢一啲國家安全嘅問題。所以兩者我覺得唔應該係相提並論。
袁国强就冇回应将来会唔会租借其他香港嘅地方俾中国实施中国全国性法律，但系佢话系冇可能轻易随意咁去实施类似嘅安排噶。林郑月娥就补充，实践一国两制同落实基本法系严肃嘅事，系由中国全国最高权力机构赋予坚实嘅基础，同埋俾咗支持噶。呢一次落实西九一地两检安排，先能够令到高铁发挥咧高效同埋便捷嘅優勢㗎，任敬仁。
咁香港嘅官員有冇承諾西九一地兩檢安排下不為例咧？
係咁，袁國強同埋林鄭月娥都唔肯承諾西九一地兩檢嘅安排下不為例。林鄭月娥就表示，高鐵一地兩檢係一件大好事，而下不為例咧，就好似係比較負面，好似話今次你曳咗，下次唔好啦。佢又認為一地兩檢係比搭高鐵嘅市民方便，係促成香港同中國嘅融合，係大局嘅發展。除非林鄭月娥又話，除非有一個水晶球，否則將來北京願意欲成其事。林鄭月娥就認為今次咧唔應該係講死咁話㗎。 任敬阳。
是的，现在剩下最后30秒时间，请你为我们最后综合一下民主派政党和团体他们的分析，即是今次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议案有什么反常的地方？
係咁，即係呢啲反常嘅地方咧，主要係有三個部分啦。喺行政方面咧，應該咧係由香港政府嘅行政機關提出方案嘅法律基礎，並且係向市民解釋㗎。而今次嘅反常之處咧，係香港政府將權力咧係俾咗中國人大常委會，由人大做決定去講，就容許咗人大咧係凌駕基本法㗎。而反常之處都係包括咧由人大去作出決定同埋説明咧，所以立法會咧就唔能夠做出相違背的決定，是破壞了香港的立法權，而香港政府由人大做決定和說明，是變相的釋法，企圖剝奪香港人提出司法覆核的權利的。任敬陽，
好，麻煩湯慧雲。剛聽過的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湯慧雲在香港的現場報導。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爾。川普总统就任总统仲唔够一年，已经对美国接收的难民、无证非法移民和有希望获得留在美国机会的移民，或者首先进入美国的移民的优先次序进行了大幅改革。川普竞选时候的承诺实现得很少，同时遭遇到强烈的反对和法律挑战。但是对于很多受到影响的人来讲，2017年的决定和反转已经势到这一年成为令到他们的生活巨变纷乱的一年。据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在纽约的报道说，这一年内川普总统不断重申他的承诺。川普在竞选集会上说，我们一定要树立起边界，一定要修筑围墙。这一年内美国持续了几十年那么久的政策已经受到了威胁。
The RAISE Act prevents new migrants and new immigrants from collecting welfare.
川普说，改革美国移民加强就业法案，简称提升法案，防止了新的移居者和移民去拿福利。川普承诺要确保国家边界安全，促进美国经济，这个令到川普的基本盘有望受到保护，但是就令到几百万人陷入困境，当中包括年幼时被带到美国的无证移民、臨時保護法案的受益者，以及人口主要是穆斯林國家的難民和旅客。在好像紐約這類的多元化城市，很多人是直言不諱的。
This is about Trump consolidating power through
旅行禁令的抗議者桑德迈尔說，這個是川普通過恐懼去鞏固他的權力，這個令到美國人得到安全是毫不相干。
另
一名抗議者維埃拉說，他們就是想令到美國人提心吊膽，他说不应该这样做，因为我们团结起来会更强大。但在美国建立未来的希望已经变得更加不确定。在一年的法庭交锋之后，川普针对来自八个国家，当中六个是穆斯林多数人口国家的旅游禁令现在已经生效。而另外，川普政府在2017年将美国接收难民的总人数削减了超过一半，2018年接收的难民人数更少。川普政府下一步将会大力改革所谓的亲属连锁移民政策。最近纽约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令到白宫更加大刀阔斧，恐怖分子嫌疑人乌拉企图在纽约时报广场附近引爆身上炸弹，他是通过亲属移民 F4 签证来到美国的。
President's policy has called for an end to chain migration, and if that had been in place,
根据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总统的政策已经要求结束连锁移民，如果早实行川普总统的政策，本来可以阻止这个人来到美国。基于家庭的移民政策自从1965年以来一直存在，这项政策将会被一项叫做择优积分制的移民措施所替代，会使到移民数量减半。川普仲承诺要严厉对待非法移民，但是美国移民机构今年比2016年少遣返了大约14000人。不过拘捕的非法移民人数增加，移民执法力量一直增强。而同时，随着临时保护身份结束，来自海地、苏丹、尼加拉瓜等国的难民在接住下来的几个月内将会成为非法移民。今年9月，川普结束了同年底未者暂缓遣返，也就是所谓的 DACA 计划。这项计划针对的是近80万在儿童时期被非法带入美国的年轻人。美国国会将会2018年3月之前决定这些所谓的梦想生的命运，他们当中很多人都非常害怕。有些好像雅加斯律师这一类的这项计划的获益者已经找到了抗争的平台。
For me, you know, as a lawyer, I'm going to defend my community in court.
in the law。
但卡契或嘅获益者同律师雅加斯话，对佢嚟讲，作为一名律师，佢将会喺法庭上用法律为佢嘅社区辩护，同时佢亦要喺街上捍卫佢嘅社区，并且要提高自己嘅声音。好似纽约呢一类嘅移民庇护城市已经限制咗佢哋同联邦移民当局合作。因为他们说他们需要警察的资源去打击当地的犯罪活动，不愿意将社区拆散，但是川普政府已经对这个逻辑进行回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代理局长霍曼说，有人散布一种错误的讲法，说庇护城市保护移民社区。他反而说，这些城市正在将移民社区置于会有更多人被捕的危险当中，因为他们迫使联邦政府的执法力量进入这些地方。今年11月，一名法官阻止了剥夺庇护管辖区获得联邦经费的威胁，说这个是违反了美国宪法。但随着旅行禁令的实施，法庭的交锋还未结束。川普承诺在美国南部边界修筑一条绵延1600公里的墙，目前这项承诺已经缩水到2018年只是修建119公里长的边界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在纽约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和德国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吴鉴，在缅甸被捕的两名路透社记者将会再被拘留两个星期。美国三个城市起诉国防部未能够充分配合对扣枪者的调查。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吴鉴被以煽动颠覆罪系服刑之后，美国、德国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吴鉴。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吴鉴被天津一家法院以煽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8年之后，美国同德国驻中国大使馆在12月27号发表联合声明，网名超级低俗屠夫的博客主吴鉴2015年5月在中国东南部是被捕，他因为在一场长期持续针对贪腐以及是滥用权力的问题的运动当中嘲讽中国政治官员而为人所知。刊登在美国驻华使馆网页上面的声明说，美国和德国使馆对此深为遗憾，指称是指控吴鉴的罪名是含糊，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吴鉴，并且说吴鉴被审前就是被拘押了2年多，2016年12月9号前一直是被禁止接触是独立律师。美国和德国的使馆呼吁中国当局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尊重中国的国际人权义务以及承诺，将律师以及是权利卫士看作为发展法治增强中国社会的合作伙伴。12月早时日后，在缅甸被逮捕的两名路透社记者还是要在监狱里面是再过两个星期，法院同意检察官星期三的请求，再将亚龙以及是郭梭拘留14日。星期三是这两个人自从12月12号被逮捕以来的第一次出庭，法庭里面是挤满了记者以及这两名路透社记者的家属，这些亲属被禁止在拘留期间探视。亚龙的太太是对记者就是这样，
都罗面上都没有时间呢，都啊唔好到嚟老话，别多靠慢，乌边呢二双呢好，都啊咪老虎出嚟好咧。
阿龙嘅太太话，佢系未有期待过有咁嘅事情发生，因为阿龙从嚟系未有违背任何嘅法律，佢系相信阿龙，所以系非常之担心。阿龙坚持话，佢同佢嘅同事系冇违反任何嘅法律，并且系向佢哋嘅亲属保证冇受到不良嘅对待。对31岁嘅阿龙以及27岁嘅郭梭嘅调查，基于缅甸嘅官方秘密法案，呢两人被捕前正在系编写有关缅甸军方响约开邦镇压罗兴亚穆斯林嘅消息，估计有655000罗兴亚人为逃避暴力越境进入邻国孟加拉。联合国称呢个系典型嘅种族清洗。美国纽约、旧金山以及费城三个城市起诉美国国防部，指控美国国防部是未有向联邦调查局的国家背景检查系统提供大量的记录。美国空军在调查德州教堂枪击案的时候，发现26岁的凶手德文海利曾经因为家暴被判刑，并且是被从军中开除，但是这条的犯罪记录并未有是正确地输入到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库，因此未能够阻止他合法购买攻击型步枪。 国防部监察长这个月初亦都发布了报告，说美国军方的所有分支机构一直未能够提交 24% 的已定罪犯人的指纹。纽约市长白思豪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国防部的这种失败已经是导致了无辜者的丧生，他们将枪是交到罪犯以及那些要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的人手里边。星期二，利比利亚民众是挑选下一届总统的决选当中投票，目前正在等待最后的选票结果出炉，这个过程可能是需要数日。是昔日的足球明星韦亚以及副总统博亚海角逐夺取代总统瑟利夫的位置，瑟利夫在就任宪法允许的两届之后即将卸任。选举工作人员表示，投票率可能低于今年10月10号的该次选举，期间博亚海和韦亚得票率是最高，有资格参加决选。观察人士说，投票站的组织工作这次比10月的选举时候情况良好，几乎是没有出现发生麻烦的报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集中报道台湾方面的消息。今年是中华民国空军史上最机密的部队空军第34中队，亦即是黑蝙蝠中队成军66周年。在冷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挑选优秀的空军队员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训练，直接受命于蒋宋美龄，驾驶并没有装载任何武器的飞机，在黑夜里面低空飞入中国大陆境内，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从事电子侦察以及空投宣传单等工作。由于这个部队进行的是当时最高的机密任务，虽然是空军当中牺牲最为惨烈的部队，但是不为外界所知。一直到冷战结束，他的神秘面纱才逐渐被揭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佩芝在台北新竹的采访报道。
位于新竹市的黑蝙蝠中队文物陈列馆，2009年成立，是当地著名观光景点之一，更加是美中台军事迷不可错过的历史圣地。这栋建筑物就是当年神秘的黑蝙蝠中队营区原址，现在馆内介绍了它的历史、殉难飞行人员的英勇事迹，并摆设当年军服、徽章、生活用品等相关文物。当年出生入死、英姿飒爽的黑蝙蝠中队队员，如今已经是年届90、白发苍苍的长者。这一日有三位前队员到陈列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揭开黑蝙蝠中队的神秘面纱。50年代初期，国民党刚撤退到台湾，极需要美国援助。当时韩战结束，冷战开始，美国亦希望取得中共电子情报。蒋介石于是派蒋经国同美国中央情报局签约，以西方公司为掩护，在中华民国空军中选出优秀军官，由中情局提供装备同训练，计划对大陆进行低空电子侦察以及投放传单同物资。中央情报局想先对咁危险的侦察任务进行试办，空军于是选拔优秀飞行员成立飞行组，在第八大队选了两名电子官加入，其中一位就是李崇善。李崇善1948年在北京投考空军通讯学校，国民党在国共内战失利后，他随政府迁到台湾，继续在空军接受训练。1953年开始在空军第八大队服务，他说任务事办期间，他到大陆侦查了10多次。李崇善说，当年蒋介石蒋先生非常重视这个任务，他们飞这个任务8个月期间，他们被蒋介石召见到他的办公室4次，他问大陆的情况，他那阵时非常想反攻大陆，所以这个任务有人说他们专为美国人卖命，不是，对他们政府来讲，他们要反攻大陆亦需要这个情报。李崇善说，试飞任务完成后，他奉命在1956年正式转到黑蝙蝠中队。此时中情局亦开始大刀阔斧扩充装备，每个月都到大陆进行电子侦察任务。 李崇善话：刚开始佢哋侦察大陆，刚开始喺沿海，然后到西南、华中，佢哋都走遍。1958年，该队伍正式对外使用空军第34中队，开始以蝙蝠作为队徽。当年参与队徽设计嘅四个人，只系剩低李崇善一个人在世。用蝙蝠为标志，是因为蝙蝠夜间以声波变位飞行，同黑蝙蝠雷达电子侦测原理相同。一只展翅的蝙蝠翱翔在夜间的北斗七星之间，外围有个红圈，代表蝙蝠穿透红色铁幕航行。三颗大星星和四颗小星星代表34中队。虽然黑蝙蝠中队执行的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艰巨任务，但是飞机上并没有装备任何武器炮弹设备。刚开始队员使用的是旧式的 B-17 飞机。1957年中情局买了7架 PEV 飞机，加以改装，专门给中队做电子侦察用，内部编号是 PEV-7U。李崇善说，全世界只有7架这样的飞机，这架飞机灵敏度高，不单止知道敌机来，还知道方向，亦能够判断出是什么飞机装了什么设备，使中队深入东北、华北和华南以及沿海各省。 PEV 飞机上一般有12名人员。李崇善说，一架 PEV 飞机上有3个飞行员，这些飞行员调来都要求非常高，一定要在部队做分队长，飞行次数要几千小时以上才有资格飞这个飞机。飞行员亦是飞机机长，负责整架飞机。另外2个飞行员换着来飞，因为他们入大陆有时十几个小时，人太疲倦。飞机上还有3名领航官，一个负责导航，一个负责划航线、调整航线，一个领航官坐在飞机鼻头，负责观看并计划夜间的飞行计划，计算飞机离山有多少公尺，保证安全高度。另外还有3个电子官，一个电子官负责保护飞机，专门收集航行过程中地面雷达控制高炮和飞弹信号。另外2个电子官从事主要情报搜集任务，两人必须搜集航线两边300公里的电子信号，用手写和录音记录。另外一名通讯员负责用电报通知总部飞机的飞行位置，一名机械员负责飞机维修，另外还有一名空投员负责空投传单和物资。李崇善说，传单是他们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属于心理作战，还将总统的文告投下去，告诉他们台湾没有忘记你们，他们要反攻大陆，民国47、48年，大陆吓得不得了，怕他们反攻，但是后来因为国际形势，这个动作已经做不到了。刚开始黑蝙蝠进出大陆如入无人之境，甚至还有一架 B-17 飞机连续飞约9个省，共军要打亦都打不到，还摔倒了自己的飞机，使中共恨之入骨。当时担任解放军空军司令员的是创建中共空军的开国上将刘亚楼。几年前刘亚楼的儿子找到李崇善，跟他讲到当年他父亲是如何看这些间谍飞机。李崇善说，他们飞大陆，他们对他们非常头痛，将他们叫做间谍飞机。前年刘亚楼的儿子现在70岁了，还有当年高炮司令的儿子姓胡，亦有60、70岁。他们到台湾，来到这个馆两次，飞弹要找到他，他们谈，他们说，爸爸说了，为什么国民党的飞机这么难打？他去打他，没有将他打倒，反而自己的飞机都撞了山了。但是后来中共向苏联购买了一批米格17飞机和雷达设备，并发展夜间拦截技术，黑蝙蝠渐渐失去侦察优势，任务亦越来越危险。作为黑蝙蝠中队电子官，李崇善在中队期间参与了50次深入中国大陆内陆的侦察任务，沿海侦察任务进行了100次，总共参与了150次秘密侦察任务，每次任务都极为危险。李崇善说，他在1958年参加了一个 B-17 的飞行组飞到江西，到江西南昌上空就遭到中共飞机拦截。他知道他们来拦截，他可以听到侦察到他们来拦截，但是旧飞机没有什么好仪器，只能够听到。他跟飞行员说，敌机从什么方向几点钟进入，那个时候敌机第一批下去，第二批再来，他们在躲藏的时候不幸就被打上。他们事后知道飞机飞行员叫做李顺祥，是哪一个部队飞来的米格17飞机，而且他找到他们之后开了30发机关炮，他们遇到重炮，但是他们已经躲入山头里面。 李崇善话：佢哋就从江西上空经湖北到江苏，后来到海上，部队派两架飞机，一架系部队飞机，一架系美军飞机，喺舟山群岛附近同佢哋会合，见到面，大家都好高兴。但系为咗保密呢个危险嘅任务经过唔能够宣扬，部队就发俾每个人一个手表。李崇善表示，佢咁样冒生命危险执行任务嘅动力，除咗系要服从命令之外，亦系反对毛泽东嘅制度。李崇善话：命几次几乎冇啦，冇办法。当时做军人要服从命令，喺训练里边就话俾你知，你要服从。以前佢反对毛泽东斗争嘅制度，佢细个嘅时候，中共叫做八路军，佢占领后一定要村庄人嗰、那个地富坏反右五类地主，佢嘅标准系乜嘢？一个村庄里边土地最多嘅就系地主，或者你个土地仲未有其他村庄嘅穷人咁多。唔理就系、是、要俾你打死，众人就围圈攞住石头围圈打，打到死为止。呢个系真嘅。佢哋从前系北方人，嗰阵时冇终身俸，你忙咗一辈子买一啲土地，到老种田食饭。你祖先留低嘅土地，你就系富有嘅人，地主就系坏分子，就打死你，非常残酷。你唔讲冇人相信，你冇睇到都唔相信。李崇善话：蒋介石当时亦话大陆同胞水深火热，要解救大陆同胞。他说1958年前后，从广东珠江上游因斗争而死的人的尸首有几百艘流到香港，有照片为证。因此当时他们都认为解救大陆同胞是重要任务，但是现在已经事过境迁。黑蝙蝠中队队员冒死进入大陆进行情报搜集，回来之后资料就交由地面的电子情报官来分析。前中队队员宋庸华是电子情报官，他1962年加入，1973年离开。宋庸华说，他们那时的 PEV 飞机到大陆去，主要就是搜集电子情报，搜集之后就录在录音机里面，回来之后一落地，通常都是在夜间，他们就赶快将录音带拿出来，拿出来之后他们就到办公室复制一份，然后拿给美方人员由他们来处理。他们就连夜送到台北，听说有一个规定，不能够一个人，车上至少有两个人去。宋庸华说他的工作就是将录音机上的资料进行分析，他说他们看到的都是信号，没有人名或者其他资料。这个经验使他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就是当时美国和中华民国政府的密切合作。他说他想主要是中美合作，得来的信号情报他们是分享，所以他们一落地就收到一份分析的工作，他们亦做，还有他们讲的话都是用中文，他们要将它全部中文翻译成英文，做成报告给敌人接近的航机、相对位置、时间，通通都做成报告给美国人。宋庸华说，当时台湾和中国大陆互相收集情报，比如说大陆是什么地方要成立新的单位或者从事武器研究，什么工厂，凡是有这种地方一定有防卫雷达，他们就搜集他们的防卫雷达，搜集了之后就可以研判这个地方原本没什么，为什么现在有一个新的物体，为什么会有，就要追究。黑蝙蝠中队前半期对大陆进行电子侦察，在后半期则负责执行多项特种任务。黑蝙蝠中队陈列馆今年举办奇龙计划特展，该任务的目的是侦测大陆当时的核武发展。中队队员飞跃新疆戈壁沙漠，控投下两火电子侦测器后回到基地。当时美国认为这是一个超高难度的任务，但是队员顺利完成目标。越战期间，黑蝙蝠中队亦来到东南亚执行多项特种任务，包括黑夜从美军在老挝的秘密基地起飞，深入北越搜集情报的金边计划，以及到越南协助美军运输和投送工作的南星计划。前黑蝙蝠中队领航官范文俊祖籍湖北，四岁到四川，在四川留了两年就考空军幼校，随后随政府迁居台湾。他1966年3月进入黑蝙蝠中队后，立即被派往美国接受训练。他先到位于德州拉克兰德的语言学校学英语，五个月后到佛罗里达接受 C-123K 的飞行训练。训练结束回国后，分发到越南战场。他1966年11月底到越南，1972年离开，在那里留了七年。从前往美国接受训练到越南战场，一切都是由中情局负责。 在越南，黑蝙蝠中队队员换上便服，以中华航空公司人员的名义在美军基地芽庄执行任务。他们为在地面上作战的美军提供运输和空投补给品以及传单等任务。中队在越南的队员大约有40多人，驾驶4架飞机。范文俊说，支援美军隔一日就要飞一次，一次飞7-8小时，就是要将调回战场或者回美国休假的美军来来去去，还有每个基地需要的物资被他们运来运去。但是在越南战场没什么危险，不危险，遍地都危险，因为飞机起飞落地的时候很慢，他可以背个火箭筒在跑道头将飞机打落去。越战期间有著名的溪生大会战，范文俊亦参与了到战场上补给给美军的行动。他说在越南有2次大会战在溪生，溪生就是在这里的美军基地，美军住在这边，越共就隔了一条山沟住在对面的树林里面。大会战的时候炮弹打得没办法，但是补给重要去的，他们去的时候飞机一边加油门一边落地，飞机一挨到跑道后面门就开，将物资统统推进去，飞机加油门起来，炮弹打到满天都是，去了2-3次，溪生是最重要的。范文俊回忆说，另外有一次他们当时要对一组在胡志明小径执行观察北越军队任务的美军进行夜间补给，他们彼此预定好某时刻在地面的美军会打开聚光灯1分钟，给飞机知道他们的所在地。他说起飞之后飞到北越后，那一个队要将聚光灯打开1分钟，1分钟之后如果没有消息就将灯关闭，因为他怕暴露目标。结果那日天气不是几好，他们到那里看不到灯光，正在那个时候通讯官说灯光就在他脚底下，结果他们就将物资投入去。回来之后美军告诉他们，恭喜你了，东西收到了。他们说这个很困难，他们去到那里几次都投不到下去。1968年1月，北越发动大规模的春节攻势，超过300,000北越军队和越共对200多个城镇发动攻击，美军事先并不知情。范文俊说，过年的晚上他们在芽庄美军作战司令部的正对面，到下午枪声一直都没有停过，他去问守卫为什么枪打不停，他说过年越南都是这个风俗，因为是过年他们晚头都玩牌，到了朝头早他拿了篮球就到篮球上投篮，突然听到背后一声，一个弹头落到他背后没爆炸，他抬头一看，美军全副武装，就是他们这个单位，有他们中国人和美军在一起，美军是飞130，他们是飞123，他一看见美军全副武装集合，他马上就对他们军里面说美军全副武装是什么事，他马上派联络官去问，联络官回来说越共已经入城了。范文俊在越南期间每日都同美军共患难，双方相处十分融洽。他说在营区里面美军经常来他们的单位吃中国饭，他们去美军那里吃西餐，他的印象之中美军十分勇敢。范文俊说他认为美军真的很勇敢亦很负责，他记得在现港早上8点多，整个长餐台上都是三文治可乐，所有部队浑身都挂了 M16 的子弹，然后上直升机，直升机将他们放在每个山头上观察，风风雨雨真的很勇敢，尤其在溪生大会战的时候被一个壕沟一个跑道，美军就在那里帐篷里面，越共在树林里面，的确很勇敢。范文俊说美军亦好和善，当有人服役完要回去美国时都会坐他们的飞机，他们一上飞机都会告诉中队队员知他要回家了，希望还留在越南战场的他们自己要小心点。几年后大家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国家，由于这个是机密单位，大家后来就避开联络。回想那段经验，范文俊有这样的感想，他12岁就入空军，那时候空军有个幼年学校，12岁小学毕业后就入去，6年后进入空军官校飞行，飞行出来的就是分发到部队。他在民国74年退休，服务了33年，能够走这么漫长的烽火岁月，能够活到80多岁未死，亦是托上帝之福。范文俊在黑蝙蝠中队晚期加入，主要在越南战场服务，李崇善则是在成立之初加入，对大陆进行电子侦查。当初前往大陆进行电子侦查的飞行员一一谢世，现在只剩下李崇善一人能够追忆当年的往事。李崇善讲到黑蝙蝠中队的成就， 他说当年同美国的合作确保台湾安全，他们亦因为这个任务得到情报。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他为什么可以说中共不能够这样，他要打哪里就是对着他的设施打，这些资料都是哪里来的。因为他们日日都有飞机巡逻，所以他们对自由世界维护和平的贡献上，他们提供了这个。另外当年他们政府的政策是要反攻大陆，他们亦需要这个。由于他们中美合作非常顺利，美国人暗中的就给他们民生了很多援助，使他们生活水准提高。黑蝙蝠中队1952年至1972年从事特种任务期间，总共执行838架次任务，先后有15架飞机被击落或者意外坠毁，殉职人员达148人，占全队三分之二，只有14名殉难队员遗骸1992年被沉获，遗体归葬台湾。为筹备这个纪念馆不遗余力的李崇善说，这个纪念馆就是要追念这些为国牺牲的英勇队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对美国海军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第七舰队来讲，2017年是极其艰难的一年。虽然海军指挥官对来年充满了信心，但是分析人士认为造成今年多宗撞船事件的根源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年终报道。
无论是从战区范围还是从武器装备的规模和精良度，美国的第七舰队都是海军和国家的骄傲。但是总部设在日本横须贺港的美军第七舰队2017年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事故。
As we look back on 2007,
美国海军总指挥官、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12月19日在视察第七舰队时直言不讳地说，过去一年实在很艰难。如果我们回顾2017年，尤其是对第七舰队的团队来讲，这个是艰难的一年。对他们来讲是非常艰难的一年。从年初到11月，第七舰队至少经历了5次搁浅和撞船事件，包括今年夏天两艘先进的导弹驱逐舰先后发生与商船相撞的事件，导致17名水兵死亡。今年11月，理查森上将在宣布事件调查结果时说，这些人为造成的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一些客观原因亦都从根本上导致了事件的发生。理查森说，过去16年来，美国海军一直在执行艰巨的作战任务，而且运作的节奏正在加快，尤其是在太平洋海域。近来经历的事件显示，如果不小心，海军的军力就会被过度摊开，各个指挥层就容易出错。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防务问题专家伊格林同意这一位海军指挥官的解释，但他亦都责备海军没有将自己面临的困难充分地与决策人沟通。伊格林说，问题之一是海军军力的供求关系失衡，海军又未能对政治领导人和决策人说不，这些领导人要求海军多做多做再多做，但是往往要求海军用更少的资源来做更多的事情。展望2018年，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说，海军正在建造更多的舰船，缓解资源短缺的困境。他还向水兵他们承诺会加强安全措施，包括要求舰船在出海前必须得到备战认可。
I think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hose two things...
理查森说，他想舰船出海的排期会比较稳定，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安全运作的基本元素，这些元素加在一起是美国2018年成功的关键。不过在伊格林看来，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承受的负担会越来越重，靠调整排期来缓解军舰出海执勤的压力可能不切实际。伊格林说，鉴于美国而家嘅呢一位总统嘅态度，以及佢与北韩领导人不间断嘅嗰一种言语互动，呢一个地区睇嚟只会更加重要。动用前沿部署部队，尤其系海军力量嘅嗰一种冲动会继续好强烈。川普总统最近签署咗新嘅国防授权法，展开佢所讲嘅打造一支拥有350艘军舰嘅海军， 重建美国军队的计划。防务专家他们说，这一项计划即使能够成功，亦都不能够在短期内缓解第七舰队在西太平洋海域面临的负担。理查森上将则表示，在未来一年中，海军会注重提升现有军舰的杀伤力，并扩大与盟友联合作战的能力。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 39.76 米。